弟兄姊妹平安。刚才听到这段的经文，最为人熟悉可能就是耶稣说，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，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。我们今天不单止去理解耶稣他讲出来的说话，我们都去想想耶稣在当刻那个举动，为什么他会弯着腰在地上面去画字呢？他的身体语言微妙动作究竟是想表达一些什么意思呢？在刚才经文的前一章就会讲出耶稣陷在这个两难局面的起因。耶稣已经知道犹太人想要杀他，加利利是耶稣成长熟悉的地方，可以说是耶稣的地头。耶稣仍然由加利利去到耶路撒冷过这个住棚节，因为这个是一个大节，各处犹太人都会来到圣殿所在的耶路撒冷，反对他的宗教领袖更加会云集在这一个地方。耶稣还在节期的当中去到圣殿教训人，对于那些已经对耶稣非常不满的宗教领袖，祭司长、法利赛人，对他们来说，耶稣在圣殿的活动是公然的挑战，更加令他们急切的打发人去捉拿耶稣。根据摩西的律法，住棚节要守七日，而第八天当为圣会，且要献祭。到了耶稣时代，在那七日里面，祭司会在圣殿的园子里面去进行一个奠水的仪式，就将水倒在地下上面。这个礼仪有两个典故。第一呢，是纪念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神在旷野供应他们祖先的需要。第二呢，就是神曾经应许以西结、约尔、撒加利亚几位先知，他说有一天活水要由圣殿流出，滋养土地，连旷野都会充满生命。现在他们将水倒在地下上面，就是祈求神的应许实现。耶稣就在这个节期最后一天，也就是没有奠水礼仪的那一天，同样是犹太人认为最隆重的那一天，耶稣在圣殿那里说，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渴。经文形容耶稣站着并且高声说，高声说是勇敢而不含糊的声明，是耶稣公开高调地去作出宣告，神所应许的活水在我这里。耶稣不需要啦啦队，耶稣不需要有其他人呐喊助威虚张声势，因为他本来就是那位赐予人丰盛生命的主。因着耶稣这么高姿态，与群众的一些的纷争讨论，有人说耶稣是基督，有人说 是不是个先知啊，有人说什么基督是加利利那里来的吗？因着这些的圈养吵闹，那些呢原来被吩咐来捉耶稣的那些差役都不知所措，不能够办好这个差事。于是祭司长和利未人、法利赛人这班的宗教领袖就进一步去商量怎样对付耶稣。今天的经文就是讲到耶稣在第二日的清早，他又自回到圣殿，当群众再次围拢住等耶稣看看他讲什么的时候， 耶稣不再站在这里了，他不再以宣告的姿态，他是以教师的态度坐低教训百姓。当时的教师，这个是他们典型的模样。没几耐，文士和法利赛人就带着一个捉奸在床的女人来到耶稣那里。文士和法利赛人企图以摩西的律法作为他们的武器，逼耶稣在群众面前去表态，看看他怎样定这个女人的罪。这个呢是十分敏感又尖锐，看来都不知道怎样去到拆解的难题。因为犹太当时是被罗马统治，犹太人只有这个宗教权，是没有这个司法权。根据罗马的法规，犯奸淫的妇人虽然有罪，但是罪不至死。如果在这个前提下，如果耶稣按摩西的律法，按照十条诫的第七条不可奸淫来处理，同意那些民众用石头打死这个女人，这一班和耶稣作对的人就可以上告说他藐视罗马的律法，并且故意犯了这个的、故意的杀人罪。但如果耶稣按罗马的法规来办事，这班人又可以控告他违反他们传统的摩西律法，他就不再具备这个的传经报道的资格，这班人就可以名正言顺将耶稣赶出圣殿。正当文士和法利赛人这样试探耶稣的时候，耶稣他是弯住腰在地上面去画字。做什么事要弯低腰呢？耶稣想回避这个问题？既然耶稣可以无畏无惧地在圣殿宣告，不在意会不会冒犯这些宗教领袖，耶稣绝对不是懦弱，他不是退缩。那耶稣这个动作，难道他在拖延时间，在想计去怎样去化解？当我们看回《约翰福音》的七章，我们慢慢可以发现，其实时间和时机都在耶稣的手里面。在七章的八到十节，其实耶稣原先告诉他的兄弟听，我不去耶路撒冷过节了，你们去吧。但当他的兄弟出了法了，他们出了门了，但耶稣就改变心意，又去过节。耶稣的转变是为了什么呢？难道是为了这个女人？这样令我们想回耶稣曾经和井旁的撒玛利亚妇人去谈话这件事。犹太人来来往往加利利、耶路撒冷都不会经过撒玛利亚这个地区，虽然会是最快捷最短的路程，他们宁愿兜路行不去经过，因为他们认为撒玛利亚人的血统不纯正，他们不愿意去接触，更加不会去交往。耶稣却偏偏的选择走过撒玛利亚，也都刚好是一个炎热的中午，没人会打水的时间，来到这个井边，他遇上那个妇人。耶稣指出他婚姻的问题，道德的问题，更重要，耶稣告诉他知，他就是活水的泉源。去回这刻的场景，耶稣在这个犹太人最重视的节期里面去踩场， 令到宗教领袖对他的不满去升温。而刚好在这个时候，有一个这样的女人在犯奸淫的时候被逮捕，是一个真实的犯人，是一宗真实的案件。耶稣的敌对者似乎是手到拿来，真是刚刚遇着啱啱，新鲜即制，做了一个完美的困局，让耶稣落不到台。事情的巧合令我们觉得啊，这么巧的呢？究竟是这些宗教领袖他们神通广大，还是是耶稣早已经监察万事呢？而这个在清早被拉到圣殿审问的女人，经文没有提过她是怎样的人，没有说到她是否一个妓女，不知道她是否一个已经臭名远播的淫妇，又或者这个女人会不会就是早一晚真的被人骗了上当，同样被利用来成为陷害耶稣的工具，这些我们都不知道。无论这个女人是素来在道德上面败坏，还是一次的失脚，按摩西的律法，她的确是有罪。耶稣弯低腰，并不是她需要去拖延时间，她只不过原先就是坐在那里，她顺势去弯低，用指头在地上面去画字。急的不是他，着急的是文士和法利赛人，很心急要见到耶稣还劝导。那耶稣在地下上面究竟写些什么呢？这个是很多个学者都认为很有趣的问题。既然这一班指控的人以摩西律法来到胁迫耶稣，耶稣在地上面去写摩西的诫命又不出奇的。当耶和华神在西乃山上面跟以色列百姓去立约，他将两块的法板交给摩西，上面的十条诫正正就是神用指头写的。这一刻耶稣在地上面画字非常的美妙，而且福音书唯一的一次记载耶稣写字。耶稣曾经说，不要以为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，我来不是要废掉，那是要成全。也曾经耶稣在一个片段说，我是安息日的主。安息日同样是犹太人很所重视，也都因为每个星期都要遇上的一个这样的诫命。律法是叫人以神为神，律法是信仰的指导，是生活的指引，是为以色列人画下生活的界线。这条界线的原意不是去限制人，而是去保护人，保护邻舍，提醒人要彼此去尊重。在这段日子，在肺炎的疫情里面，政府和相关部门都制定了一连串的一些措施指引，例如由海外回来的人，或者曾经接触那些的怀疑疑似患者，或者那些确诊者，如果这些市民是有这样的情况的，就需要家居隔离或者强制隔离等等的安排，为期只是14日，你说长又不太长，说短可能又不太短，不过14日就是那个时间的要求，目的是防止疫情的扩散，也都保护自己，保护家人，以及周边有机会接触到的人。 是顾己及人的做法，但仍然有人去到违反隔离令，去到外边去吃饭用餐，甚至去影低怎样将这个手带可以那条跟踪的手带怎样可以除低，还 拍完之后摆上网去炫耀自己的聪明。人呢的确是不喜欢被规限，但是很容易又高估自己，抱存侥幸，连最基本可以做的他都不愿意，更加不会从别人的角度去设想。一些违反隔离令的人去帮衬过的食店或者停留过的地方，因为要消毒啦，要保障员工啦，其他顾客或者访客的安全，就很无奈又很无辜，就要暂时关门。在这个已经做生意艰难的时候，就更加雪上加霜。祭司、文士、法利赛人，他们就想拎着摩西的律法去到核制，去到指控百姓，但耶稣曾经指责他们说，你们却没有一个守律法。摩西律法下奸淫的戒条最重要精神是保护女性的贞洁，而且一个人可以犯奸淫吗？为什么只捉个女人，那那个男人去哪里呢？这班阴险无知却又自以为聪明的文士和法利赛人，他们以为耶稣弯着腰是无计可施，就追逼耶稣去回应。当耶稣坐直个身，气氛情况就逆转了。我们可以想象耶稣怎样去到直视这班的人，耶稣怎样好像要审判一样去望住他们。耶稣不单止处理女人的罪，也都针对这班指控者的罪，但耶稣都很保留，没有揭露他们的阴险，只是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，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。耶稣也都没有说不可以拿石头去打这个犯法的女人，耶稣提出的是资格的问题，谁是没有罪。试想一个的罪犯怎样可以坐在法官的席上面去判人家的罪呢？耶稣讲完，随即又再次弯低腰，继续用指头在地上面去画字。耶稣不再跟这班指控者去对话，也都没反过来去指责他们。耶稣的反应是不是因为太生气弯低身让自己冷静下呢？还是耶稣其实都为这班人很难过呢？经文说他们由老到少一个一个的走出去，以色列人都很重视辈分，论长幼，这样的顺序这样走出去应该都不奇怪的，更何况人年纪越大，积聚所犯的错事可能也都会越多。不过由始至终没有一个人够胆拎起一块的石头，就这样离开，直至到最后剩下耶稣以及这个仍然站在那里的女人。啊，这些人会不会良心发现的呢？我估未必所有人都会，可能大部分人因为他们的计谋失败就黯然离场。 耶稣第二次将身体挺直，要完成他未完成的裁判。他问妇人，那些人在哪里呢？什么人定你的罪吗？这个妇人说，主啊，没有。耶稣随即说，我也不定你的罪。耶稣作为审判者，他没有宣判妇人无罪，只是不定他的罪，没有颁布他应当的刑罚。耶稣是唯一有资格拎起石头扔向女人的这一位，但耶稣没有行使他的权柄。相比我们大多数人都喜欢做这个审判者，就算是未全盘的掌握资料资讯，我们已经很容易很快下这个判断，凭自己的主观，凭自己的偏见实行未审先判，又或者在别人的过失上加多两脚。好惭愧，我都曾经这样做。记得几年前，当前特首因为涉贪案官司缠身，当事人已经由人生的高峰跌落谷底，最后以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被判罪成，网络上面洗版式的去嘲讽他。当时我身边的朋友只有一位的姊妹，她表示不要再向这个已经要锒铛入狱的人落井下石了。最近见到一句的说话是这样的， It's hard to hold rocks and also hold hands， 意思是手里面拎着石头就难以握手了。相信耶稣知道这个站在他面前的这个女人的一切，就好像他知道井旁妇人的一切一样。耶稣接纳他，无论他的过去是不是不堪都好，耶稣怜悯罪人，但却没有认同他所犯的罪，所以耶稣跟他说，去吧，从此不要再犯罪了。耶稣有恩典，却不是姑息。这句说话在原文是带着命令的语气，是出于耶稣很迫切的期望，期望这个女人的生命可以彻底的改变。赦罪的恩典并不是让人去消费，在继续沉溺在以往的软弱里面。当你觉得耶稣宽容这个妇人，耶稣同样的忍耐这一班来设局想陷害他的人。弯腰的耶稣并不畏缩，毫不逃避，他只按着父神那个时间，那个心意，需要的时候他可以站着宣告，需要的时候他可以默然不语陪伴有罪的人。弯腰耶稣是按着时间行事的主，他洞悉一切。在《约翰福音》第七章的开头到八章的结尾，都被这个说话去到串起，他的时候未到。耶稣深知道这一刻仍未可以将自己交到祭司的手上，未是上十架的时候，然而可以为一个罪人改变心意，以到罪人的面前，甚至让自己陷在一个危机的里面， 只是为了跟这个罪人一起处理罪的问题。当时候到了，耶稣将所有的刑罚都摆在自己的身上，无论是这个的妇人、一班的宗教领袖，以至到今天的我们，耶稣本来是最有资格的审判者，却亲自走到去犯人栏的上面承担一切。当我们今天愤愤不平，觉得周围的混乱、疫症的蔓延是很多很多的人祸所产生的后果，我们想想，我们有没有份破坏过这个地球的生态呢？我们其实都有没有做过自私的行径呢？关于耶稣在这一刻同样陪伴我们去经过这个艰难的时候，他会作出公平的判断。这一刻邀请大家闭上眼睛，我们会有静思祷告的时间。耶稣跟妇人说，我也不定你的罪。我们有没有什么地方是未能够饶恕自己呢？或者有没有一些别人的过错，我们耿耿于怀，不愿意放手呢？大家稍微安静，我们一起祷告。主耶稣，感谢你，感谢你去寻找罪人，感谢你来寻找我们，你认识我们每一个人的过去和现在，或者我们不至于那个站在你面前那个妇人的不堪，但我们里面的黑暗和污秽，我们不得不承认。主耶稣，当你愿意接纳我们的时候，恳求你都帮助我们接纳自己，让我们从控诉中得着释放。你已经赦免的，我们不再执着，让圣灵无阻隔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作导引。感谢你的爱和怜悯，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